今天我们的祷告要讲的题目是教我们祷告。开始之前我们一起先留一个祷告。耶稣，我们谢谢你，我们不认识你的时候我们就不知道怎么样祷告，所以很多弟兄姐妹我们在认识你之后我们还是不知道怎么样祷告。主啊，就求你今天早上借着你自己的教导，让我们知道我们应当如何来到你的面前来祷告。主啊，把下面的时间交在你的手中，愿孩子所说的话能够帮助弟兄姐妹有清楚的认识，知道怎么样来到你面前，用什么方式，用什么心态来给你祷告。就最初在天上垂听我们的祷告，亲自帮助我们，奉靠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最近我们都知道哈，有几位去北密的赏枫叶的一些新的学生他们在北密出了车祸。很多弟兄姐妹呢就按照上帝给我们每一个人的爱心，我们去关怀他们一时之间在我们的微信当中有很多相关的讯息，都是这个病人怎么样了，发展情形如何，我们都很努力的在祷告当中来纪念他们，然后我们看到神也听祷告，那我们看见我们的祷告跟神的回应跟病人的反应，我们就在神面前我们的信心就更加的稳固了，爱心就大大的增加了。在祷告的过程当中，我们看见神一步一步的一点一点的帮助这个病人恢复。再加上从吉林那边来了一个小女孩叫小美哈，她在这里做开心手术。那整个手术的过程当中，弟兄姐妹的心就在那里要为他们祷告。那看见她的开心手术非常的成功，我们就把荣耀赞美都归给神。我们看到神怎么样来拯救我们，看着神怎么样听祷告，他怎么样行我们所不能够行的大事。我就发现在我们基督徒的生命当中，要是我们有这样的经历过神，看见神的大功，看见神的奇妙，我们就受到大大的鼓励，愿意把一切荣耀都归给他。我们很熟悉哈，有一段经文是讲到耶稣他的祷告的那个范例啊，当然我们会谈到哈。那但是在我们看那段经文之前，我们先来看看路加福音怎么说啊。路加福音11章1到4节那里说，第一节我们就是看第一节，耶稣在一个地方祷告，祷告完了，有个门徒对他说：“求主教导我们祷告，像约翰教导他的门徒。”那这段经文的重点是教我们祷告，就是今天我的题目啊。因为我们信主了，信主之前我们是不会祷告的。传福音的过程当中，我知道基督徒们祷告，但是我还不会祷告。当我信主之后，我就觉得我应该要祷告，但是怎么祷告？很多时候我不会祷告，我相信这也是大家的想法。很多时候我们不知道怎么祷告，所以门徒们看见耶稣祷告，他就靠近耶稣说：“耶稣，求你教导我们怎么样祷告。”这段的经文就记载了耶稣教导他的门徒们应该怎么祷告，怎么样进行。耶稣教导他的约翰教导他的门徒祷告。那这些跟随耶稣的人，他们想说：“我们也需要像约翰的门徒那样子，懂得怎么祷告。”约翰怎么祷告，我们不清楚。但是耶稣他抓住了这个机会跟他的门徒们教导告诉他们应该怎么样祷告。在整个旧约当中，我们看见神的很多的先知列大的君王他们怎么祷告，这么多的祷告当中，我们该学哪一个人的祷告呢？其实我觉得应该要学的就是耶稣教导我们怎么祷告，我们怎么祷告，对不对？因为耶稣是神的儿子，他教导我们的怎么祷告一定最正确了。 历代的君王跟先知跟诗人他们怎么祷告，我们可以学，但是耶稣教导我们的我们是一定要学的了，由他来告诉我们应该是最合适的。所以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祷告这件事情我们该怎么做。耶稣说我们应该怎么祷告，我们看下面这段经文哈，他说一起来读哈，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叫我们遇见试探，就我们脱离凶恶。好，这段经文我们平常背的这个主导文在后面那段的说愿国度权柄荣耀都归给你，那是后来加上的。在耶稣所讲的这段如何祷告这里面是没有后面那个部分的。那我们就来看看，好，一段一段来看哈。第一个说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在还没有祷告之前我们必须有一个确定啊，就是你在跟谁祷告，你在跟谁祷告，不论你发 email 或者是你打电话，你都要告诉他说称他的名字，对不对？我打电话给李子玲，跟李子玲讲说我是龙传道，我说我是谁，然后我称李子玲为谁，假如他是我的弟兄我就称他为弟兄，他是我的老师我就称他为老师，对不对？所以当我们跟神祷告的时候我们该称神什么，这是一个问题哈。然后耶稣告诉我们了，耶稣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就表明说我们跟神跟这个天上的父在祷告。你跟神是什么关系？我们可以说我们在天上的神，我们在天上的神未必跟你有关系，所以我们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当你讲到父的时候就有关系了。那中国人讲说有关系就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就有关系了，虽然跟神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时候那就麻烦了，你就不能祷告，所以一定要跟神有关系，对不对？上帝跟你是什么关系？是我们天上的父。在马可福音里面称天父为父只有六次哈，那而且这六次都不是在门徒之外的地方跟其他还没有信的人讲我们天上的父，他当他用到父这个词的时候只有跟门徒们讲说有一位父在我们天上。好，可见关系并不成就一种敬虔，假如我们跟神之间是没有关系的时候我们就没办法在神面前建立那个关系。也就是说我们在天上的父，包括你跟我，2000年前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事实上已经让今天你我2000年之后的这个信主的基督徒们，我们有了一个你我们的一个对称哈。所以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父亲我不晓得当我们讲到父亲的时候在你的脑海当中你的父亲是一个什么样子的父亲，但当耶稣所讲的这个父亲是在我们在天上的父，他是所有人类的父，也是你我得救的这些人的父。虽然我们都有一个肉身的父，但是这位神他是我们所有人的父，他是关心我们的，他听我们祷告，他是那一句听我们祷告而且有反应的神。有一些神是木头所造，有眼不能看，有耳不能听，我们跟他祷告没有用处，而且他不会有反应。假如有一位父在天上，他听你的祷告他也有反应，那为什么你不跟他祷告呢？所以当我们祷告一开始我们就要确立这个关系，我们在天上的父关系确立了，我们就可以开始写 email 打电话，我们跟神的沟通就开始了。好，在诗篇里面讲过很多次说到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我就稍微举几个例子哈，几张 slide。 第一个呢，在诗篇三十四篇第十七节呢，讲到说，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一人呼求，耶和华听见了，便救他们脱离一切的患难。很好哈。诗篇五十篇第十五节，他说：“便要在患难之日求告我，我必搭救你，你也要荣耀我。”这是一个呼求搭救的关系。另外一个就是五十五章第十七节呢，也说：“我要早上啊、晚上早上响午哀声的悲叹，你也必听我的声音。”待会我们会谈这个哈。六十五章第二节讲到说，听祷告的主啊，凡有血气的都要来救你。九十一篇第十五节他说，你若求告我，我就应允他，他在危难中我要与他同在，我要搭救他，使他尊贵。这些的经文就再显示有一个祷告的关系，有一个父的关系，而且他听我们祷告，而且是会有回应的。好，第二句讲到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求你使我们能够与你的本性、你的本来的性格那个相称，就是你所要求我们知道的那个独一的地位、尊贵的那个地位献给你。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人就是每一个人，特别是我们这些认识上帝的人，我们要把上帝的独一尊贵荣耀他该有的尊贵归给他，来尊荣他，尊他的名为圣。为圣的意思在圣经上面有一个很特别的说法，为圣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跟其他的区隔开来，叫做为圣。耶和华为圣，就是耶和华是所有诸神当中他是唯一的，只有他是真神，其他都是假的，这就是为圣。假如我们把神当作这样子一个唯一的神来看待的时候，他就是我们口里所称的为圣。为圣哈，那就除了认定上帝以外，上帝是听我们祷告的，我们把我们跟他之间的关系地位讲清楚了，我们就可以祷告了。在圣经里面记得很多很多的诗篇哈，诗篇当中有很多对神的赞美的一种词哈，这种很美的一种描述。假如你愿意在你的祷告当中对于神有更深刻的描述，你就多读一些诗篇，读熟了你就会自然而然的用着诗人的赞美的那个称谓来称为我们的神，就是尊我们的神他的名为圣。第三句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是说到耶稣他是神是王是主，在那个国度里面，你居然是王嘛，这不就有一个国，在那个国度里面按照他所应许的来降临。当耶稣说这个教训的时候，他还没有上十字架，所以新约还没有成立，对不对？但是他已经把这个事情告诉我们，告诉门徒们说应该这么祷告。在他没有上十字架之前，这个普天之下还有许多的人跟地方还不认识他，不认识他是上帝，不认识我们的主，就没办法把我们对他的敬拜该有的那个尊崇归给这个王。所以耶稣说愿你的国降临，当我们做这个祷告的时候，就是告诉我们让我们能够顺着上帝的心意来跟神祷告。因为神他要我们用王的这个尊位来称呼他，而且希望他的国早点降临。那他的国怎么降临呢？就跟下面这句有关，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有的悬在天上。我们知道天上是什么？天上是什么？天国，上帝所掌管的那个国度是天国，他是唯一的王。但是我们祷告当中要跟上帝讲说，愿你这个唯一的王成为这世上的唯一的王，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 因为在天上他有唯一的主权，就好像他在地上也将会有唯一的主权一样。顺着他的心意，神要我们来遵从他，让他的旨意在世上完全顺从。当我们说他是万王之王、万主之主的时候，一切在世上所发生的事情都应该臣服在上帝的心意当中。在那之前还没有，可能在这个时候也还没有，因为还有许许多多的人还没有认识耶稣。但是凡是认识他的，我们就要把我们的王权尊贵都归给这个在天上的父，因为他的旨意行在地上，就应该在应该如同在行在天上一样。这边表前面这四句话啊，就表示说我们跟神之间的关系的一个认定，而且我们确认他的主权、权柄、能力，我们也盼望向神表明我们的顺服。有时候我们听到一种祷告，好像你在命令神一样，神啊做这个，神啊做那个。神不是你的仆人，相反的，你是神的仆人。所以我们的祷告，不管你有多大的信心，你仍然要在口气上、在关系上面认定他其实是那一位施行主权的人。所以你要谦卑来到神面前，来认他是你的主、是你的神、是你的王。诗篇145篇第19节那里说，敬畏他的，他必成就他们的心愿，也必听他们的呼求，拯救他们。基本上我们应该到神面前来敬畏他，然后我们可以向神求，对不对？很多人就想说，好，该归给上帝的荣耀我们都讲了，都遵从了，都敬拜了，那么可以讲我们的需要吗？当然可以。所以耶稣就开始讲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相信每一个人都进入这个，都喜欢这个祷告，对不对？把我们所需要的跟神讲清楚。很多人以为我们祷告的内容就只需要这个部分就好了，其他前面那个是繁就很繁琐的这个程序，真的可以不用，我直接到神面前，神知道我的心。错了，当耶稣做这个祷告的时候，他教导这个祷告的时候，他就讲了我们先要跟神之间确定那个关系，之后我们可以求第一件事情，一开始就可以求的，就是我们的日用饮食你自己赐给我们。我们通常 来到神的面前，我们求什么？每个人都不一样哈，没关系。但是假如我们说我们去医院为小美祷告，你要祷告什么？求医治，对不对？求神完完全全医治他。那在你祷告之前神不知道吗？非得靠你祷告之后神才来医治他吗？就也不是。那你就觉得很奇怪， 我在祷告到底增加一份上帝的使命感，还是增加一份我的命令，还是那为什么要祷告呢？顺着他的心意，神要他的儿女得到医治，我们这些人就顺着神的要医治的这个心，这个慈悲怜悯，我们来跟上帝祷告。这段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我们日用的饮食，每一天的饮食，然后怎么说？今日赐给我们。为什么他说今日？他不会说啊，主耶稣求你让我们永远不愁吃不愁穿就好了，一次祷告就结束了，对吧？为什么我们需要跟神祷告说，我们每一天的饮食你今日赐给我们，我明天的要个饮食我不要今天就吃给我，明天再吃给我就可以。那其实很像是玛纳的那件事情，对不对？当上帝告诉以色列人说，你每一天要到神的面前来领受那个玛纳的时候，你就领受那一天的份就够了。所以今日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所以你跟神的祷告不需要讲到我永远不愁吃不愁穿，你需要到神面前来讲说，主一天 供应一天就够了。是的，神就是要我们顺服他，顺服他的主权，我们每一天跟，每一步跟。没有我们的债如同我们没了人的债，主要是说我们愿意天天实行主的恩慈，主的慈爱。最基本的就是说我们的主怎么样赦免了我们的罪，我们也要对那些得罪我们，对我们觉得不礼貌或者冒犯我们的人，我们要赦免他们。有怜悯的心，有慈悲的心。只要你没有办法怜悯，我可以说你真的还不晓得上帝是怎么饶恕的你。其实这也是告诉我们弟兄姐妹，所有信主的人，我们该向神许愿，求神来做一件事情，求他来看看我们怎么样饶恕人，然后说，神啊，我怎么样饶恕人，就求你用我饶恕人那个方式来饶恕我。只要是这样子的话，我觉得你不敢做这个祷告的，因为我们是多么不愿意饶恕人，我们就不能够跟神许愿说，神啊，我不愿意饶恕他，但你可以饶恕我，我不愿意饶恕他这个部分，但是求主你可以饶恕我这个部分。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但是倒过来讲说，我们免了别人的债，求主你也用那样的方式来饶恕我们。只要我们做这个祷告，你胆子够大的话，神的祝福就垂听我们祷告，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有古卷说，只有讲到不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后面就没有了。这是有一个古卷，是有一些古卷是这么说，那也没有后面那几句。基本上是说，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当我们被试探的时候，求你救我们；当我们有问题的时候，我们不能解决，找不到答案的时候，求你救我们。基本上是这个意思。主啊，求你救我们，因为我们生病了；主啊，求你救我们，因为我们要找工作；主啊，求你救我们，因为我有困难；主啊，求你救我们，不然我们就过不去了。是可以的，我们跟神讲，所以求你救我们的时候，神就来救我们。罗马书8:26说，我们的软弱有圣灵来帮助，我们本不晓得当怎样祷告，只是圣灵用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这里保罗说，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遇到自己不能够得到帮助的时候，我们就来到神面前来祷告。其实因为圣灵早就住在我们里面，他知道我们需要做什么样的祷告，他已经用我们人所听不到的声音，而上帝听得到的声音，已经跟上帝 通过了哈，已经跟上帝祷告过了。所以说不出的叹息是我们听不到的叹息那种意思。好，当我们有困难的时候，我们就到神面前祷告。弟兄姐妹，你记不记得当以色列人在埃及的时候，他们生活很苦，对不对？上帝怎么知道？他们跟上帝讲说，上帝啊，我好苦啊。不是，他们在有重担的时候，哀哼的时候，那个声音达到天上了，上天上听到了这个哀哼的声音，神就主动的下来帮助他们。圣灵在我们心里面用说不出的叹息那个声音跟神祷告过了。所以当我们祷告的时候，神已经知道了，与圣灵用说不出的叹息，那个叹息就是那个哀哼的声音，已经跟神说了。我们本来不晓得怎么祷告，神亲自用他说不出的圣灵，用他说不出的叹息，我们不晓得叹息为我们祷告过。这个帮助就是当我们不知道怎么办的时候，东抓西抓的时候，圣灵伸出一只手，不是抓住我们，而是抓住上帝，说 connect， 上帝啊，求你让这个人安静下来，这是那个意思。所以圣灵在我们里面为我们祷告，不住的祈求。好，那我们可以祷告了。耶稣就祷告的这个教训过去了。 我下面要讲到说，祷告有几种内容或方向或形态或是需要哈，有哪些祷告，哪种形式的祷告，哪种内容的祷告，这样说好了。刚刚是讲到说，耶稣给人祷告的这个范例哈，我们祷告的时候，第一件事情我们可以说，我们每一个人都需要在神面前至少做过认罪的祷告。所以有一种祷告是认罪的祷告。认罪的祷告呢，基本上就是表明搞清楚到底我们心里面还有没有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就是我们跟神祷告，我们需要有认罪，这是必要的，因为上帝是一个圣洁的神。在彼得前书1:16记载的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既然神这么要求我们要圣洁，所以当我们有罪的时候，我们就必须快的到神面前说，神啊，我有罪了，认罪的祷告，这是很重要的。我们每一个人都会有认罪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阿们哈。那认罪的祷告来到神的面前，跟神重新建立确定那个关系还存在。以赛亚书58:9那里说，那时你求告耶和华必应允，你呼求他必说，我在这里。你若从中间除掉恶和指责人的指头，并发恶言的事情，那你呼求的时候，上帝就要免去这一些。有一种是赞美的祷告，赞美的祷告在教会在个人的生活当中比较少听见，但是不要忘记刚刚耶稣的这个祷告的这个范本，一开始就是什么建立那个关系，然后赞美他，对不对？赞美他。当我们祷告的时候，你想到神的属性，我们就会赞美。也许你会说，神啊，你真好意思我们每天来赞美你啊。人是这样的，你每天跟你的太太讲说，神太太，我要每天来赞美你，太太会觉得很有意思，我还是个人而已。但上帝他没有不好意思，他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赞美他，上帝值得我们每一个人去尊崇他。那赞美的祷告很自然，要是你知道神的慈爱、神的公义、神的永恒等等这样的特性，你就会常常的赞美他。假如你不常常赞美我们的主，或者不常常赞美你的主的时候，我相信你所认识的上帝一定还非常的小，因为他比较小，所以你就没办法赞美他。但是你的神应该是一个很大的神，你就会自然的来赞美他。一种是感谢的祷告，感谢的祷告我们就常常有哈，感谢神，怎么样感谢神。但有些时候在我们的基督徒的生活当中，我们也缺少这种感谢的祷告，我们也缺少。那帖撒罗尼迦前书4:18那里讲说，凡事谢恩，因为这是神在基督耶稣里面向你所定的旨意。保罗勉励帖撒罗尼迦教会的信徒要凡事谢恩，凡事谢恩，并不是一个礼拜谢一次，一个月谢一次，他说凡事重要的事情你经历了，都是神的供应、神的信实，你就要在神面前来感谢。那么感谢的这个诗篇非常多哈，我就用诗篇的100篇来讲，100篇的第一节哈，他说：普天下当向耶和华欢呼。104节他说：当称谢进入他的门，当赞美进入他的院，当感谢他，称颂他的名。105篇他讲说：你们要称颂耶和华，求告他的名，在万民中传扬他的作为。106篇的第一节一开始说，你们要赞美耶和华，要赞美耶和华，因为他本为善，他的慈爱永远长存。还有一种的祷告是祈求。祈求什么呢？各种样的事情，我们到神的面前，往往我们只是祈求，我们只是祈求。有一种话是最常被用到的，就是说，主啊，求你 主啊，求你，主啊，其实已经讲到我们跟他的关系。接下来呢，就是求你。我们好像总是到神面前来求，来求。这不是问题，神老早就知道我们会求他，但是因为他爱我们，所以主祷文里面用了很多愿啊，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愿就是求的意思。我们应该把所有的计划，所有心里面所想的，请求神来允许，来引领，来保守，祝福，祈求神的同在，也赏赐或者是医治等等。在这里我有一个提醒啊，也是我们所有的祈求绝对是我们在下，我们的主在上的那个关系哈。所以假如你的语气上，你的口，你的这个心态上不是这样子的话，你绝对要调整，绝对要知道他在上我们在下。对于赏赐的主要有一个敬畏崇敬尊崇的心。在马太福音第六章五到七节，就是今天我们看的主导文的那个教导的前面哈。马太福音六章五节他说，你们祷告的时候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站在会堂里面还有十字路口上祷告，故意叫人看见。我实在告诉你们，他们已经得了他们的赏赐。你祷告的时候要进你的内屋，我实在告诉你们，你们已经得了祷告你们在暗中的父，你的父在暗中查看，也不然报答你。你们的祷告也不可以像外邦人一样用许多重复的话，他们以为说话话多了闭门垂听。耶稣在这里用几个不可以啊，不可以像那假冒为善的人，或者不可以像外邦人用许多重复的话。弟兄姊妹，事实上我们在祷告当中，我们常常用很多重复的话，但是我们有没有假冒的事情？假如这些重复的话都不是从你心里面发出的，不是很诚实的时候，你就重复好几次，我只能说你胆子很大。所以不要像那些假冒为善的，我们的祷告就很真真实实的到神的面前。为什么不要用重复的话呢？只要你懂，圣灵已经在我们心里面替我们做那个祷告，所以我们就不需要这样重复的祷告，拉着上帝的手一直扯，不需要，不需要。啊、有一个牧师叫李顺长哈、他每次拿他来做笑话。李顺长，他的女儿在找男朋友的时候，他把他男朋友带到家里面，跟他爸爸讲说：“这是我的朋友，他是基督徒。”于是老牧师就说：“好，我们一起祷告。”他后来跟我们讲说：“为什么他每次都要找他女儿的男朋友一起祷告呢？因为他有一个信念，他相信，他知道说，没有人敢在祷告中欺骗上帝的，所以他祷告必须很真诚，他听得到。”他知道他的祷告是这样，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孩子，他知道，所以他不敢，他知道人不敢在神面前，尤其是祷告当中说假话，所以我们的祷告必须很诚实。有一种祷告是代求，像我们去医院探望，我们知道哪一个人生活上、生命上有需要。我们听到了，虽然没去拜访他，但是我们可以为他祷告。为他祷告就是代求啊。那为别人代求，不论是跟神的关系恢复，或者是找工作，或者是得医治、走出困境等等，都是代求啊。那马太福音第21章22节那也说：“你们祷告，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所以我告诉你们，凡是你们所祈求的，无论是什么，只要信，就得着。是的，假如我们祷告的时候，我们祈求神，我们相信就可以得到。这里的信是什么呢？就是你相信上帝已经成就了。这是我前几年学的一个功课。我们去探望一个病人，祷告的人说：“主啊，你已经医治他了，我们谢谢你。” 他还在床上，主啊，你已经医治他了，我们谢谢。这是一个很好的代求的祷告，因为我们知道神已经按照他的心意来医治他了。那你不要说，那我这样祷告完了之后他死了怎么办？不用担心，不用担心，因为你所祷告的，你知道上帝要医治他，你做了这个祷告之后，上帝的医治就来到这个人的身上，也是按照上帝的心意来求的。假如你的祷告不是上帝的计划，那你也要顺服呀。啊，你不要跟上帝讲说，神，你绝对不能让他死，这种祷告不可以，因为上帝是他的主权，人的生命在上帝的手中，所以你绝对要按照上帝的心意，遵从他的主权，顺着他的心意来祷告。好，记得在路加福音第七章二到十节那里讲了一个百夫长的事情，一个百夫长他的仆人死，还不是百夫长死了的仆，他是他的仆人害病快要死了，他就来耶稣那边讲，跟耶稣讲说，耶稣要求你医治啊，这样子。然后耶稣说，好，让我们去吧。他说啊，不要不要不要，你在这里，你只要说他的病得医治，他就好了。哇，耶稣说，耶稣称赞他，耶稣说，有这样信心的人不多呀。那个人，那个拖来的那个人回到百夫长那里，第十节，仆人看见仆人已经好了，他的信心看见神已经医治，神可以医治的，不需要亲自到那里去，这是上帝。在结束之前，我希望大家花一点时间来背诵这个主导文，很多人会背，对不对？会背的人很溜的哈，很熟悉的，请你花心思在这个时候仔细的想你跟神是什么关系。我们一起来，在我们结束之前，我们用这个祷告来结束。我们在天上的父，愿人都尊你的名为圣，愿你的国降临，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如同行在天上，我们日用的饮食今日赐给我们，免我们的债如同我们免了人的债，不要叫我们遇见试探，救我们脱离凶恶，因为国度权柄荣耀全是你的，直到永远，阿们。谢谢主。